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继续看耶稣在路加福音中所宣告的有福了。上次我们看到耶稣宣告的第一福，耶稣说有福了你们贫穷的人，这个第一福是为其余的三个福，接下来的三个福指定了景况。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二和第三福所描述的景况，往往是第一福的贫穷所产生的结果。我们就来看耶稣宣告的第二福，照样耶稣是以福灾或者有福了作为开始。那上次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字是用在我们人身上的时候，是表示我们人蒙神所认可，或者说蒙神的称许。所以所谓的有福，不是我们今天用地上的价值观来做衡量，乃是能够得着这位创造天地的神他的称许，他的认可，这样的人才是被称为是有福了。所以上次耶稣宣告说，你们贫穷的人是神所称许、神所认可的。今天我们看这第二福，耶稣宣告有福了你们现在饥饿的人。首先我们看，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贫穷的人是为其余的三个福指定了景况，而所谓饥饿的人往往是贫穷所产生的结果，所以贫穷的人也是饥饿的人。在旧约里面，经常把贫穷和饥饿联系在一起。例如我们看到旧约的约伯记，在约伯记的第24章，约伯他跟他的三个朋友对话的时候，约伯他特别描述贫穷的人，但是我们看在他的描述当中是把贫穷跟饥饿联系在一起。所以约伯记24章的第四节，约伯说他们，也就是那些作恶的人，他们使贫穷人离开正道，世上的贫民尽都隐藏。这些贫穷人如同野驴出到旷野，殷勤地寻找食物。他们靠着野地给儿女糊口。所以我们就看到贫穷人也是饥饿的人，他们出去殷勤地寻找食物。收割别人田间的禾稼，摘取恶人剩余的葡萄，终夜赤身无衣，天气寒冷，毫无遮盖，在山上被大雨淋湿，没有的躲避的地方。那么特别讲到，接下来讲到第十节，这些恶人使人赤身无衣，到处流行，而且因为饥饿扛抬何捆。换句话说，这些贫穷人在这个约伯描述他们的境况，也同时论到他们的饥饿。所以这个贫穷跟饥饿在旧约里面经常是被联系在一起，又好像以赛亚书第58章第七节论到以色列人的禁食，他们虽然禁食，但是他们没有在生活上来施行怜悯和公义。所以第七节说，你们禁食的时候，不是要把你们的饼分给饥饿的人，把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我们就看到饥饿的人 也是这些漂流的穷人。然后第十节再一次把贫穷人跟饥饿联系在一起，你的心如果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或者贫穷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所以这里也是把贫穷人跟饥饿的人联系在一起。在以西结书第十八章论到父亲和儿子，他们这个是行善或者行恶。所以在以西结书十八章的第七节，我们看到如果一个人行义，他未曾亏负人，也未曾抢夺人的物件，但是呢却把食物给饥饿的人吃，把衣服给赤身的人穿。那当然这些饥饿和赤身的人基本上就是在经济上贫穷的人。事实上在第一世纪耶稣那个时代，饥饿是非常普遍的，就好像我们今天你如果去非洲，在非洲饥饿是非常普遍的。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一个福是跟这里路加福音饥饿的人是相当的，那么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是宣告饥渴慕义的人。所以在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这里饥饿的人相当的，耶稣所宣告的有福的人是以饥渴慕义来描述。那么饥渴慕义这样的一个描述所强调的很清楚是属灵上的，因为这里是说饥和渴的切慕义，所以这个是关于属灵上的。但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现在看到只是饥饿的人，当然饥饿的人他们需要吃食物，食物是一个惯用语，用来一般性的指生活的需要，虽然是食物，但其实这个食物不是单单指我们所吃的，乃是我们所有生活的需要，用这个食物来代表，所以是被用来一般性的指生活的需要。因此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主导文中，其中为我们的需要来祷告的时候，耶稣教导我们说每日的粮食，或者说每日的饮食，和合本把它翻成我们日用的饮食，其实是 daily bread， 也就是说每天吃要需要的粮食或者每天需要的饮食。但是这个表达法其实就是指生活中所有一切的需要，也就是维持生命一切必须的东西，要维持生命所必须的，例如食物，还有衣服，还有住处等等。所以这个食物，每日的粮食或每日的饮食，是一般性的来表达维持生命一切必须之物。所以饥饿就是指在这些需要上的任何缺乏，在维持生命一切的必须之物这样的需要上有任何一方面的缺乏，那么这个饥饿就指向任何的一个缺乏，或者是食物，或者是衣服。我们刚刚读到这些贫穷人他们赤身，他们没有衣服穿等等。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已经说了，因为路加福音特别关心社会上经济贫穷的人，所以在这里饥饿的人最主要是首先指 身体饥饿的人。然而，在旧约中，饥饿也被用来描述要得着属灵的饱足的一个欲望，想要得着属灵的饱足的那种欲望也被称为是饥饿。例如，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第55章，以赛亚先知发出这样子的一个邀请，他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吃喝要买食物来吃，能够得饱足。其实这里说是神说，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够吃美物，能够得享肥甘，心中喜乐。所以这个饥饿是用来描述要得着属灵的饱足的一个欲望。所以在阿摩斯书第八章第十一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乃是因为没有耶和华的话可以听。我们和合本翻的不对，翻成乃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是没有耶和华的话可以听。所以十二节，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所以在旧约里面，饥饿也被用来描述要得到属灵的饱足的这一种欲望。所以在这里，饥饿的人再一次是指那些在维持生命必须的一切东西上，无论是身体的或属灵的，维持生命必须的一切东西，不管是身体的或属灵的。在生命记第八章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我们人活着，是我们需要食物来维持我们的生命，但是呢，除了食物，还有就是神的话。我们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饥饿的人在这里是指那些在维持生命必须的一切东西上，无论是身体的或属灵的，都极度痛苦的缺乏。他们这个缺乏是一种极度的缺乏，是一种使他们感到痛苦的缺乏，所以他们自己没有办法帮助自己，也得不到任何的解决的方法。于是唯有无助的转向神，呼求神的帮助和拯救。所以这个饥饿的人再一次是指全然无助的倚靠神，投靠神和全心信靠神的人。所以换句话说，跟贫穷的人是一样的，因为贫穷的人因为他们的贫穷，使得他们也就成为饥饿的人。那同样的，他们陷入这种境况当中，自己没有办法救自己，没有任何解决的方法，只有无助的转向神，来向神呼求帮助和拯救。所以这个饥饿的人也是指向全然无助的来倚靠神，投靠神和全心信靠神的人。但是在这第二幅，路加加上了一个现在，你们现在饥饿的人，路加以现在来强调他们目前的景况。 你们现在饥饿的。所以这是他们目前的情况，目前他们是饥饿的。但是我们等等看到神对饥饿的人的应许所使用的是将来式，你们将被饱足。所以路加以现在强调他们现在的他们目前的境况，而接下来的应许是使用将来式，这样就很清楚明白的带出来神将要施行的大翻转。也就是现在是饥饿，但是将来要被饱足，所以这个就很清楚的带出了神将要施行的大翻转。他们现在的饥饿将不会是持续到永远，在他们现今的贫穷所产生的饥饿中，神将来要给他们带来拯救，使他们得饱足。所以神要施行一个大翻转，现在虽然是饥饿，可是将来要得到饱足。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乃是像诗篇和先知书中那些敬虔的贫穷人，他们不但是在物质上贫穷，在这世界上是被边缘化的人，被蹂躏，受压制和逼迫，并且他们现在受饥饿的侵袭，没有能力救自己，唯有依靠神来帮助他们，来供应他们的需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境况，就是正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所描述的。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九节，他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是被藐视，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所以你看看这第十一节，就是描述当时使徒们他们确实是贫穷饥饿的人。保罗说，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所以耶稣跟随他做门徒的人，他们许多人也是如此。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我们上次已经看过，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他提出他是使徒的证据，他也特别讲到他所经历的。他说在十一章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三节，他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等等。他还列了很多被鞭打所遇见的危险，但是二十七节，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保罗的经历，确实他是贫穷，而且经常受饥饿的侵袭。跟随做耶稣做门徒的人，许多人也是 同样在物质上缺乏，他们因为贫穷在这世界上被边缘化，被蹂躏，受压制和逼迫，而且经常受饥饿的侵袭。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没有能力来解救自己，唯有单单的投靠神，依靠神来供应他们的需要，而且他们真的是全心的信靠神。对于这样饥饿的人，神所给的应许是因为你们将被饱足。这个被饱足，我们如果直接翻译就是被充满， You will be filled、okay? 你们会被充满。这个被充满其实就是表达饱足或者说满足的这个概念，因此我们可以把它翻成被饱足。但这里是一个被动式，这个被动式可以说是出于神的被动式，所以很清楚的表明是神将要满足饥饿的人的需要，是神使他们得到饱足。这个应许是基于神在旧约的应许。我们看到在旧约的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所唱出的一首赞美诗，在这首赞美诗第二章的第五节，哈拿论到神所施行的大翻转。第五节，素来饱足的反作用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所以这是在旧约我们看到哈拿所唱出的这首赞美诗，神要使那些饱足的人反而会要去乞讨食物，但是那些饥饿的人他们不再饥饿。在诗篇107篇也是描述神将要使饥饿的人能够得饱足。在诗篇107篇的第九节，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当然这里是论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饥饿，也可以来描述要得到属灵的饱足的一个欲望。但是第七章的第36节到38节就是讲到实际上物质上的。36节说，神使饥饿的人住在那里，好建造可住的城邑，又种田地栽葡萄园，得享所出的土产。他又赐福给他们，叫他们生养众多，也不叫他们的牲畜减少。换句话说，这些饥饿的人，神要使他们有丰富的土产，所以他们不再饥饿，可以吃得饱足。在诗篇第146篇第七节也是同样描述神要使得饥饿的人能够得饱足。诗篇146篇第七节说，他为受屈的伸冤，赐食物给饥饿的，耶和华释放被囚的。所以是神把食物赐给饥饿的人。那特别是以赛亚书的49章第十节，神给以色列很清楚的应许。在以赛亚书49章的第十节，神说我们从第九节开始读，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 因为怜悯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所以我们看到神应许要给饥饿的人食物，使他们不饥也不渴。在这里耶稣说，饥饿的人有福了，饥饿的人，神给他们的应许是因为你们将被饱足。这个应许显然不只是社会经济的，基本上不是应许身体上的得着食物吃饱，而是属灵的和末世性的应许。也就是神应许说，因为你们将被饱足，这是一个属灵的和末世性的应许。基本上不是应许说你们没有食物吃，所以你们会得到食物然后吃饱，因为这样的一个应许其实并不是只是以现在的眼前的当然他们是现在饥饿，但是这个应许是将来世，所以呢这是属灵的跟末世性的应许，是引自于旧约弥赛亚的宴席。在旧约我们看到有预言关于弥赛亚来的时候要来，就是说有这个宴席与弥赛亚同桌吃饭的宴席啊。那这个所谓弥赛亚的宴席，其实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是用这种比喻或者说一种图像啊，使用宴席这样的一幅图画来描述神的国。所以我想我们读圣经我们要很清楚尤其以赛亚书这个应许这个弥赛亚的宴席在第25章所描述的，其实就是用这种宴席的这种图像也就是说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人类很熟悉的很就是说生活的经验就以宴席这样的一幅图画来描述神的国。所以在以赛亚书25章第6节说，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摆设宴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宴席。所以这个是所应许的弥赛亚来的时候将神将要摆设的宴席，但是这个是使用宴席的图画，这样的一幅图画来描述神的国，意思是说所有蒙救赎的百姓，他们将要在神宴席的桌上与神相交，得享饱足。我想耶稣跟罪人同桌吃饭，我们在前面第5章已经讲了，这同桌吃饭其实就是所具有的意义，叫做 table fellowship， 就是与人同桌吃饭是彼此相交。所以这个宴席这幅图画是描述所有蒙救赎的百姓将要在神宴席的桌上与神相交，得享饱足。所以以赛亚书25章所描述的就是这个弥赛亚的宴席。刚才我们也读了55章邀请人来喝来吃然后问人说为什么买这些不能叫人得吃得饱足的食物。如果人听耶和华的话，听从耶和华的话，那么就可以吃美物，可以得享肥甘，心中喜乐。所以换句话说，真正的饱足其实是我们与神 香蕉所带来的。真正的饱足，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 The bread of life。 耶稣是使我们能够真正得饱足，生命的粮。所以我们只有与神相交，才能够得享这个饱足。那么在路加福音的13章28到29节，那里讲到将来有所有，就是说所有东西南北有人要来在神的国中坐席。好，所以路加福音13章28节说，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要哀哭切齿了。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所以这里就是弥赛亚的宴席啊，要在神的国中坐席，其实就是在神的宴席上与神相交，能够得到饱足。那路加福音14章，耶稣所讲的比喻，14章15节到24节，耶稣说，在神的国里吃饭的人有福了。然后就用有一个人摆设宴席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描述在神的国里面吃饭。换句话说，这里所描述的也就是神所摆设的宴席，弥赛亚的宴席。路加福音的22章16节，这里说到耶稣跟门徒吃最后晚餐的时候，没有喝第四杯的酒。所以第16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宴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因此30节，耶稣应许，他说28节，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要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的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所以耶稣对12个门徒给他们的应许，他们既然与耶稣同在，在耶稣的磨练之中，也就是耶稣的受苦，他们是有份与耶稣一同受苦。将来神耶稣要把国赐给他们，叫他们在弥赛亚的国里坐在耶稣的席上吃喝。所以这些都是描述，这个都是论到这个弥赛亚的宴席。那到了启示录第十九章的第七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预备好自己，就蒙恩得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是被请赴羔羊的婚宴的人有福了。所以这些就是论到弥赛亚的宴席。因此这个应许是引自于旧约神自己所应许的弥赛亚的宴席，你们将被饱足。同时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这个应许的动词的时态是将来式，所以这主要是一个将来的应许，也就是说是将来才要应验的。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现在虽然为耶稣的缘故，这个是现在，路加强调你们现在饥饿的人，所以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现在虽然为耶稣的缘故做出如此多的牺牲和受苦，但神应许他们一切的受苦都将永远成为过去。当神的国实现的时候，神将为他们辩明，并且神要把他的丰富倾倒在他们身上。 他们将在神宴席的桌上得享饱足，他们将不再饥不再渴。我们刚刚已经读了以赛亚书49章，神应许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所以在启示录第七章论到有数不过来的从各国各族各方来的人，他们是从大患难中出来，曾经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所以第十六节应许说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啊，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以赛亚书49章9到10节的应许。所以跟随做耶稣做门徒，现在虽然为耶稣的缘故做出如此多的牺牲和受苦，但是他们现在一切的受苦将来都会永远成为过去。当神的国完全实现的时候，神要为他们辩明，而且把神的丰富倾倒在他们身上，他们将要在神的宴席的桌上能够得享饱足，不再饥不再渴。然而这个应许也同时具有现在的一面，耶稣的跟随者在他们地上的贫穷与饥饿中，神将使他们在属灵上得着满足。所以这个你们将被饱足，虽然是主要是指向将来，是一个将来的应许，但是同时也具有现在的一面。现在他们的饱足乃是在属灵上，神要使他们得到饱足，得到满足。虽然他们在实际的这个物质上是贫穷和饥饿的，是因着他们跟随耶稣所带来的，但是神要使他们在地上的贫穷和饥饿中能够在属灵上得着满足。这是我们看到耶稣所宣告的第二福。接下来我们就看耶稣所宣告的第三福。耶稣首先还是以有福了或者说福灾作为开始。什么样的人是神所认可神所称许的呢？你们现在哀哭的人。哀哭是贫穷人经常有的一个经历。我们可以知道贫穷的人他们在物质上的缺乏，甚至我们提到他们的饥饿，连维持生命所必须的东西他们都得不着，以至于他们哀哭。所以哀哭是贫穷人经常有的一个经历。由于他们在地上的受苦，还有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第四福所论到的受逼迫，这些导致他们的哀哭。所以贫穷人也是饥饿的人，也是哀哭的人。在旧约的背景中，哀哭是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所引致的忧伤哭泣，不同的原因引起这个哀哭。但许多时候乃是因为神的百姓被压制、被逼迫或者被掳，当他们被掳到外邦的时候，因而受到不公正和不公平的对待。所以这个哀哭虽然是可以因为不同的原因引起，但是许多时候在圣经、在旧约中，许多时候都是因为神的百姓被压制、被逼迫或者被掳，而受到不公正和不公平的对待。所以我们看到在诗篇中，大卫所写的诗篇 诗篇第六篇，大卫就是描述他自己受到敌人的这种压迫，或者说被敌人所逼迫，受到敌人这种不公正的对待，而使他哀哭。所以在诗篇第六篇，大卫说第八节，他说第六节哈，我因哀哼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所以我们看到这是诗人的以诗歌的方式，来这种很生动的描述他的眼泪，把他的床榻都飘起来，把他的褥子都湿透。我因为忧愁眼睛干瘪，又因为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所以我们就看到在旧约里面，这个哀哭往往是神的百姓受压制，被逼迫或者被掳等等，他们哀哭。譬如说诗篇56篇，也是大卫所写的，他再一次是描述他受敌人的这种攻击和压迫，使他哀哭啊。所以诗篇第56篇，大卫说，神啊，求你怜悯我，因为人要把我吞了，终日攻击欺压我，我的仇敌终日把我吞了，因逞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所以第五节，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他们一切的心思都是要害我，他们聚集埋伏窥探我的脚中，等候要害我的命。因此第八节大卫说，我几次流离你都记述，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的册上吗？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也是在旧约里面，因为所受敌人的这种攻击和压迫，敌人这种不公正不公平的对待，于是使他哀哭。那当然诗篇126篇跟诗篇137篇是描述以色列人被掳，在被掳之地他们多多的悲哀哭泣，但是诗篇126篇说，当耶和华把被掳的人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但是第五节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带禾捆回来。这也是用比喻描述他们被掳的时候他们是流泪的出去，但是现在耶和华把被掳的人带回锡安，他们满口喜笑，他们是欢乐的带禾捆回来。是用这个比喻来描述他们在被掳的时候所受的欺压和不公平的对待，使他们哀哭。并且在先知书中的贫穷人，也就是我们说是指公义的渔民，这些公义的渔民在国家背道离弃神的世代中持守对神的信心和忠诚，因此而受逼迫受痛苦悲哀哭泣。所以这是在旧约的背景，这个论到哀哭许多时候都是跟神的百姓受压迫受这个痛苦和不公平的对待，使他们悲哀哭泣。这个福跟第二个福一样，也是相当于马太福音中八福中的，这个是相当于八福中的第二福，有福了哀痛的人。但是在马太福音，我们知道第一福是有福了邻里贫穷的人，那么我们刚刚提到的第四福，有福了饥和渴 切慕义的人。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所强调的是属灵的，因此第二福有福了哀痛的人，在马太福音中强调的是畏罪，极度的忧伤痛悔，乃是悔改的眼泪。这个哀痛，这是畏罪忧伤痛悔而产生的悔改的眼泪。但是在路加福音的上下文很清楚的显明，在这里哀哭的人主要是指那些贫穷的人，他们在地上被蹂躏，受压制和逼迫，特别是因此受到不公正和不公平的对待，以致他们悲哀哭泣。所以这些哀哭的人再一次是唯有单单倚靠神，投靠神，呼求神的帮助和拯救，他们全心信靠神。所以这个哀哭的人跟贫穷的人还有饥饿的人，都是在他们无助的时候，而且是全然无助的时候，他们只有单单的来依靠神和投靠神，来呼求神的帮助和拯救，他们没有能力来救他们自己，但是当他们呼求神的帮助和拯救，他们全心的信靠神，拯救的能力会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帮助和拯救。同样跟第二福一样，路加他以现在来强调他们目前的境况，你们现在哀哭的人，所以是用路加加上这个现在来强调他们目前的境况，他们现在是哀哭的人。但是接下来的应许同样也是将来世，所以照样很清楚明白的带出神将要施行的大翻转。他们现在的哀哭将不会是持续到永远，在他们现今的贫穷引致的悲哀哭泣中，神将会移去使他们哀哭的原因，使他们喜笑。所以这个现在是的，你们现在哀哭，不，路加加上这个现在来强调他们目前的境况，但是这个应许却是一个将来的应许，来表明清楚的很明白的表明神将会带来一个大翻转，使得他们现今的贫穷所引致的悲哀哭泣会被翻转过来，神将要移去使他们哀哭的原因，使他们不再哀哭而使他们喜笑。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乃是像诗篇和先知书中敬虔的贫穷人，他们不但是在物质上贫穷，在这世上是被边缘化的人，被蹂躏，受压制和逼迫，又被饥饿侵袭，生活转作他与他们为敌，所以贫穷，还被蹂躏，受压制和逼迫，又被饥饿侵袭，所以可以看见生活转为是做他们的敌人，转作与他们为敌。现在这个世界对他们以不公正和不公平来对待他们，这就更加雪上加霜的来增强他们的痛苦，使他们悲哀哭泣，多多流泪。所以也就是说，不但他们的生活转向与他们为敌，因为贫穷，又 饥饿，被压制和蹂躏，受逼迫。但是这个世界更是以不公正和不公平来对待他们，这就雪上加霜，已经是痛苦了，就是好像雪上加霜一样的，更增强他们的痛苦，使他们悲哀哭泣，多多的流泪。他们唯有转向神来呼求拯救，唯独倚靠神和信靠神。这就是哀哭的人，神对哀哭的人给他们的应许是，因为你们将喜笑。这个应许也是基于神在旧约的应许，在旧约神应许他要把悲哀转为喜乐。在以赛亚书第35章论到神要为他的百姓所预备的救恩，在以赛亚书第35章描述弥赛亚的世代临到的时候的一个光景。所以第35章的第10节，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这里就应许神要把悲哀转为喜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在以赛亚书第60章第20节也有类似的应许，60章第20节神说，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作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这个悲哀的日子不会是持续到永远，将要结束。61章的第3节，这耶稣所引用的，在拿撒勒会堂所引用的这段经文，在61章第3节说，神要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的灵。所以这里也是应许神要把悲哀转为喜乐。那65章的17节到19节描述这个新天新地的时候，17节说，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为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所以我们看到将有喜乐，神将要除去哭泣和哀嚎。第66章的第10节，你们爱慕耶路撒冷的都要与他一同欢喜快乐，你们为他悲哀的都要与他一同乐上加乐。耶利米书31章13节，这些应许，特别神要把悲哀转为喜乐的应许，在先知书里面不断的重复提到。所以耶利米书31章的13节说，那时处女必欢乐跳舞，年少的年老的也必一同欢乐，因为我要使他们的悲哀变为欢喜，并且要安慰他们，使他们的愁烦转为快乐。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也是应许要把悲哀转为喜乐，特别是我们刚刚所读的以赛亚书的61章，神应许这位弥赛亚，他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 叫我传好信息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要赐华冠给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的灵。所以现在神对悲哀哭的人应许说，因为你们将喜乐，就是基于神在旧约这些应许，要把这些应许，他要把悲哀转为喜乐。照样，这个应许的动词的时态是将来式，所以主要是一个将来的应许。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现在虽然因为对耶稣的忠诚而受到不公正和不公平的对待，以至于使他们悲哀哭泣，但是当神的国完全实现的时候，神要把所有一切的东西都翻转过来，神将为他们辩明，那时候他们将会喜乐的欢笑。因此在启示录我们看见描述第七这些神为他们来辩明，把他们的哀哭翻转过来，使他们喜笑。在启示录第七章，我们刚刚提到从各国各方来的数不过来的众人，是用羔羊的血把衣服洗净的。第七章十七节说到，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然后神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所以他们的悲哀，神要把他们的眼泪擦干。第二十一章的第四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虽然跟随耶稣做门徒，因为他们对耶稣的忠诚，他们受到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对待，以至于他们悲哀哭泣，但是当神的国完全实现的时候，神要把所有一切的东西都翻转过来，神会为他们辩明，那时候他们的悲哀要转为喜乐，他们将会喜乐的欢笑，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悲哀。所以他们就可以像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所说的，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使自己预备好了，他们可以参加这个羔羊娶亲的宴席。然后这个天使吩咐老约翰说，要宣告凡是被邀请赴羔羊婚宴的人有福了。然而这个应许也同时具有现在的一面，耶稣的跟随者在他们的受苦中经历神的同在，因而他们可以享有现今的平安和喜乐。在《使徒行传》的第五章描述使徒们被公会捉拿下在监里，但是天使来把他们从监狱里面拯救出来，吩咐他们到圣殿里面继续传讲这个福音。于是公会再一次把他们带到公会前受审，本来想要杀害他们，后来他们接受这个一个法利赛人的拉比叫加百列，他也就是使徒保罗的这个老师，接受他的建议，他们就只是把使徒们打了，再一次警告他们，严严的吩咐他们不可以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使徒行传五章四十一节，他们离开公会 心里欢喜，因为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所以在他们的受苦中，他们经历神的同在，神差天使打开监狱的门，领他们出来，吩咐他们去圣殿继续把这个生命的道讲给百姓听。所以即使他们受到这样子的逼迫和公会对他们的审问和鞭打，但是呢他们心中欢喜，因为他们经历神的同在，他们可以享有现今的平安和喜乐。使徒保罗也是一样，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腓立比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还有腓立门书，这四卷书我们称之为监狱书信。保罗当时是在罗马坐监。在腓立比书第一章，我们看到第十七节，保罗说，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第四章，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也就是说，以弗所教会派差他们那里的一位使者以巴佛提去送捐款，也就是说去送钱给保罗来供应保罗的需要啊。所以保罗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但是他接下来十一节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其实保罗确实他在生活上，他前面我们看到他经常是又饥又渴，但是他仍然是靠主大大的喜乐。所以我们今天看的第二幅跟第三幅所描述的饥饿的人还有哀哭的人，基本上也就是贫穷的人。我们已经说了，这里路加福音的耶稣所宣告的这四幅也都是描述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因此饥饿的人，我们从直接饥饿这个概念来看，是指那些在维持生命必须的一切东西上，无论是身体的或属灵的，都极度痛苦的缺乏。在这种极度缺乏、痛苦的缺乏的情况之下，自己没有办法帮助自己，也得不着解决。所以正如贫穷人一样，唯有无助的转向神，呼求神的帮助和拯救。所以这些饥饿的人也就再次是指那些全然无助的倚靠神、投靠神和信靠神的人。在他们极度痛苦的缺乏当中，他们是无助的来投靠神，呼求神的帮助。所以这样的人是被神所称许，或者说是神所认可的。但是在这里路加加上一个现在，你们现在饥饿的人，以这个现在来强调他们目前的情况。但接下来给饥饿人的应许是使用将来式，就很明白的、很清楚的带出神将要施行的大翻转。他们如此单单的来投靠神，神将要施行一个大翻转，在他们现今的贫穷所带来的饥饿中，神将带来解救，神要施行一个大翻转，神要使他们得饱足。而神给这些饥饿的人的应许，神说你们将被饱足，是使用出于神的被动式，表明是神来满足饥饿人的需要。但这个应许基本上不是应许 使他们身体上得到食物吃饱，而是属灵的和末世的应许。同时，这是一个主要是一个将来的应许，因为是使用将来式。这个应许你们将被饱足，是引自于旧约弥赛亚的宴席这个应许。那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是使用宴席这个图画来描述神的国。当神的国完全实现的时候，所有蒙拯救蒙救赎的百姓都要在神宴席的桌上与神相交，使他们能够得享饱足，真正的饱足。所以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现在虽然为耶稣的缘故做出如此多的牺牲和受苦，但是他们一切的受苦都将永远成为过去。神将要施行一个大翻转，当神的国完全实现的时候，神要把他的丰富倾倒在他们身上，他们将在神宴席的桌上得享饱足，不再饥不再渴。然而这个应许同时也具有现在的一面，耶稣的跟随者在他们现今地上的贫穷和饥饿中，神将使他们在属灵上得着饱足。第三个福论到哀哭的人是蒙神所称许，是蒙神所认可的。而哀哭的人所指的主要是那些贫穷的人，由于他们在地上的受苦，和我们将要看到下一次要看第四个福论到他们将受逼迫，这些使他们哀哭，他们是近前的贫穷人，所以在地上被蹂躏受压制和逼迫，特别是他们受不公正和不公平的对待，使他们悲哀哭泣，照样他们唯有单单的来投靠神，单单的倚靠神，呼求神的帮助和拯救，并且全心的信靠神。在这里与第二福一样，路加也是以现在，你们现在哀哭的人，以现在来强调他们目前的光景。但接下来神的应许是同样照样是将来事，所以也是要明白的清楚的来带出神将要施行的大翻转。他们现在的哀哭将不会是持续到永远，因为将来神要施行一个大翻转，在他们现今的贫穷所引致的哀哭中，神将来要移去使他们哀哭的原因，使他们喜笑。神给哀哭的人的应许是你们将喜笑，照样这也跟神给饥饿的人应许一样，主要是一个将来的应许。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现在虽然因为对耶稣的忠诚而受到不公正和不公平的对待，这使他们悲哀哭泣，但是当神的国完全实现的时候，当神的国完全实现的时候，神将把所有一切的东西都翻转过来，神要为他们辩明，那时候神要把他们的哀哭转为喜笑，他们将喜乐的欢笑，神将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悲哀哭嚎和痛苦。但是这个应许也是同时具有现在的一面，现在耶稣的跟随者在他们的受苦中经历神的同在，因而他们享有现今的平安和喜乐。 我们晓得在我们现在这个世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代，仍然有许多受逼迫的信徒，他们确实是像第一世纪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一样，是贫穷、饥饿、哀哭的人。有一个福音机构叫 Open Door， 他们 每一年都出一本 小册子，把目前基督徒受逼迫的国家基督徒在 这些国家当中，基督徒受逼迫，把这些国家做了一个排名，50个国家。那所以基督徒受最大逼迫的，第一名的、第二名的、第三名的、第四名的，在这些国家里面。所以在这些国家里面有许多的信徒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他们跟第一世纪那些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一样，是贫穷、饥饿、哀哭的人。但是我们可能，我们在物质上我们并不贫穷和饥饿。我想今天特别是在美国这个国家，基督徒大部分都是中上阶层的中上阶层的人士，所以不可能，几乎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是贫穷和饥饿。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与饥饿的人和哀哭的人来认同，因为我们说到这些饥饿的人，他们是因为贫穷，所以使他们也成为饥饿。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面对这一种身体的和属灵的极度痛苦的缺乏的时候，他们是无助的转向神，去呼求神的帮助和拯救，而且他们全心的信靠神。所以我们仍然可以跟这些饥饿的人认同，换句话说，我们在我们维持生命必须的一切东西上，我们虽然没有物质的缺乏，然而我们也确实许多时候我们仍然是在神面前有一种无助的，不知道怎么去来面对我们所处的生活。特别是当我们为基督的缘故，我们来忠于他，以至于我们面对这种像饥饿的人一样的那种困境。那么同样哀哭的人，哀哭的人我们更是容易，比较容易认同，因为哀哭的人他们是出于跟随基督，对基督的忠诚而受不公正和不公平的对待，使他们哀哭。当然也是许多时候他们受饥饿的侵袭，他们在物质上他们贫穷，还受各种社会的压制和逼迫等等。所以这些人在这种处境之下，这种生活的处境之下，再加上受不公平不公正的对待，就使他们的痛苦更是雪上加霜，以至于他们悲哀哭泣，多多的流泪。我们可能不是会有这种物质上的，但是确实我们对基督忠诚，我们也是会受到不公正和不公平的对待，这些也会带给我们痛苦，使我们在神面前悲哀哭泣，多多流泪。正如大卫， 我们刚刚已经读到一些大卫的诗篇，大卫他是君王，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物质上贫穷缺乏。当然，大卫也曾经是面对饥饿，当他逃避扫罗的时候，我们在讲到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掐麦穗来吃的时候，耶稣就引用撒母耳记上第21章，大卫去到这个亚西米勒这个祭司那里问说，有没有什么饼可以给大卫和跟随大卫的人吃啊。所以大卫在逃亡的时候确实也面临饥饿的侵袭，但是我们看到大卫，也就是因为他在神面前他对神的那种忠诚，所以他的仇敌是许许多多，他的攻击他的人是许许多多，这些也带给他极度的痛苦，使他悲哀而哭泣。所以我们跟随耶稣做门徒，如果我们是真正忠于基督，我们真正是为基督而牺牲，为福音而受苦，我们其实可以跟这些饥饿的人和哀哭的人认同，也就是说我们确实会面临极度无助的一种境况，我们唯有转向神去呼求神的帮助和拯救，我们唯有单单投靠在神里面，投奔在神的里面来依靠神，而且我们只有把我们的盼望放在神身上，也就是全心的信靠他。对于如此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确实不是好像一种顺利发达，然后不是那种欢，就是那种就是那种好像在地上的那种快乐，其实我们经常是哀哭的，是会因为我们的所面对的处境带来悲哀哭泣。然而神应许他要叫饥饿的人饱足，要叫哀哭的人喜笑。这个神这个弥赛亚的宴席，这个应许，这个饱足，是这些真正跟随耶稣的人所渴望的，所热切渴望的，渴望将来在神的国可以在神宴席的桌上与神一同坐席啊。我在说这都是一种来用这种比喻性的来描述我们将要活在神的面光之中，我们将与神面对面，与神同在，那么那时候我们将得享饱足，真正的饱足。所以我们真的是像启示录说，凡是被邀请赴羔羊婚宴的人有福了。我们真的是渴望，也是在等候，而且是真的是积极的希望那一天早日的来到。不但如此，哀哭是今天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对神的忠诚带给我们许多的眼泪，因为受很多不公正 不公平的对待。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神要把这一切都翻转过来，神会为我们辩明，神会把我们的悲哀转为喜乐，我们会在弥赛亚宴席中欢喜快乐的与神一同作席。真的是神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这些宝贵的应许和盼望，真的是让我们可以不再以地上的这一些的受苦为，就是说我们可以轻看我们在地上这一些的受苦，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神他要来施行一个大翻转。所以我们虽然在地上是贫穷，是饥饿，是哀哭，但是将来我们得以在神的国，在神宴席的桌上得享饱足，并且神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我们不再悲哀，神要使我们的悲哀转为喜乐，我们喜乐的欢笑。实在这是真的是成为我们的盼望，成为我们热切等候等候的神的这个神应许的实现。好，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我觉得今天对我们现代基督徒来讲，说贫穷的人、饥饿的人、哀哭的人，好像都是叫做不痛不痒，因为我们不经历贫穷，我们也没有经历这种物质上的贫穷、饥饿，甚至我们基督徒天天又是聚餐，又是办各种的活动，我们好像也没有哀哭，我们没有因为受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对待，使我们在神面前悲哀哭泣。但是主啊，其实当我们能够更深的去思想这些贫穷人、饥饿的人和哀哭的人，他们都是在所面对的这样的境况当中无助的，真的是全然无助的，来呼求你的帮助和拯救，来信靠你，来拯救他们。主啊，我们也是能够在我们为福音、为基督的缘故，我们承受一切的，无论是逼迫，我们下一次会讲到逼迫，无论是我们受的不公平、不公正的对待，我们都可以跟这些贫穷人、饥饿的人和哀哭的人来认同，我们也可以领受神你给我们的应许，使我们能够将来在你的国中，我们可以有份在弥赛亚娶亲的宴席当中，我们在神你宴席的桌上与你相交，得享饱足，并且你也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把我们的悲哀转为喜笑。主啊，这真的是何等的、何等的应许，这真是我们能够继续坚忍的来对你忠诚的跟随你的盼望，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你要把这一切都翻转过来。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你帮助我们继续的能够跟随耶稣做门徒，而且是一个真的对主忠诚的门徒，不是两脚踏两条船，又要世界又要神。主啊，我们接下来讲完这有福的人，就要讲到有祸了。主啊，我们真的面对 这个世界的这个各种的试探，我们是很容易流入跟世人一样，那么我们就真的有祸了。求主怜悯，让我们听主的话，真的是能够被圣灵来教导，使我们觉得扎心，而且这些话真的是成为我们的盼望。谢谢主，成为我们的安慰和盼望。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